我今天要先从第十四节跟各位从这个开始讲进来哈。十四节，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我从这句话讲起，就是保罗把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在这里表达出来了。那我要到你们那里去，然后要告诉你们，要整顿一下教会。但是如果我被耽误了，起码你也可以照着我写的来整顿一下，那或者整顿一下，或清理一下，或者是安排的更好一点。那当保罗讲这话的时候，我们也记得在前面他教会里面有哪些事情，他提醒提摩太要去做的一些事情。我们从第一次我们就看到了有点麻烦，就是他在第一章里面他开始提醒提摩太的第一件事，而且在这一卷书里不断提的，就是说你要禁止那些人传异教。我说麻烦的就是说，怎么会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在传异教，而保罗也不能赶他们走，然后最多能够提醒提摩太就是禁止他们讲，而不是把他们赶走。就我说的结论就是说，教会里有些事情我们实在好像没有办法做那个很基本的改变，有的时候只能警告，有的时候只能包容，有的时候只能禁止人家讲。就是这个不是一个，这不是叫我们绝望，我觉得这总是叫我们能够更加面对现实。其实有些艰难，有些麻烦，理所当然不应该存在的，却存在教会里，也存在我们生活里，也存在我们婚姻里。我们一直希望它去掉，但是它去不掉，那我们只能求主帮助我们，在不能去掉的时候，我们做哪些调整自己和调整别人的事。啊，然后保罗在上一次就讲到说我们要多祷告，再讲到说对女人的一些要求，或者说对女人的一些禁止，这个我们在上次最后提了一点哈，我承认我有点躲避问题，所以也就很快就把它讲完了。不我也没有太躲避问题，我说我认为女人是可以讲到的，女人可以有一切的权利的，但是我们总希望我们有一个比较收敛的态度。我各位，如果你记得我的意思，就是说因为一般来讲女人是比较优秀一点，所以你需要收敛一点，免得你的优秀成为一个陷阱。好，我们今天讲的呢，那个监督和执事看起来是比较没有趣的，因为这跟我们没有关系，但圣经里每件事都跟我们有关系，所以我们也去了解一下哈。第三章第一节，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工，这话是可信的。这话是可信的，也是保罗的口头禅之一。事实上在圣灵默示下的写的每一个字，不管是保罗写的整个圣经，都是可信的，是当信的，是十分宝贵的，是十分十分有权威的。这不管保罗有没有讲，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认识。那当然当保罗提出来的时候，又跟我星期天讲的时候有点像，就是保罗也是老了吧，就是有点啰嗦啊。他讲的就是应该，各位，你跟你的小孩讲就是什么，要听哦，你不讲他也在听，你讲了他听得更少一点。但是我们还是讲了哈，就是这件事我讲这话是可以信的哦啊。但他为什么要提这个呢？不是只有是他老在重复，是有一个我们需要了解的重要。这说起来就有点麻烦了。各位，我们听说刚刚开完扩大长执会议，我们当中也有人是执事，有人也是长老或执事的妻子。你们在我们教会里现在制度，你们是不可能去被选为长老的，不可能当牧师的，最多是传道。这里讲监督呢，监督在圣经里我觉得不太多这样的字，是新约和旧约，也就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很准确的有共同的那个意思。 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有些字很难翻译，比如说各位，沙发这个字就很难翻译。当美国人西方人把沙发介绍到中国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怎么翻译，他只能翻沙发。其实这跟沙没有关系，跟发达也没有关系。电话也很难翻译，你知道早期电话翻德律风就是 telephone， 因为中国人不会用这个电，也不知道后来想到这跟话有关系啊。那个监督这个字在新约和旧约呢，英文有的时候翻 oversee， 在上面看就是监督。这个字有监督的意思，如果是监督呢，就比较凶一点，对，我在监督你嘛。我们中文这两个字是有这个意思。不过监督这个字的那个动词呢，不只是在监督、监察、看管你，还有一个意思是关怀。那监督还有一个字，就是那个动词的意思，不是还有一个字，还有一个意思呢，就是访问。所以监督的动词是访问 ，visit。那当上帝 visit 人的时候，在旧约有的时候把它翻成耶和华眷顾。就监督这个字有访问，有眷顾、关怀，当然也有监视的意思。那个监督的字呢，后来变成名词，这个字就叫 bishop， 主教，就是教会的头了。那把这两重意思放进来，就是教会的头，不管你是指是牧师或者长老，就是那个头哈，他所要做的事，一个就是照顾你，一个就是访问你。在访问你的时候，就看你有什么错的，他就要提醒你、纠正你；看你有什么对的，就要鼓励你、安慰你；看你有什么需要，就要帮助你、补助你。这就是监督所做的事。其实讲再简单一点，我刚才形容就是，监督就是一个牧师嘛，他常常关心你，看你看你有什么需要的，安慰、鼓励，当然也包括警告你，或者是责备你，甚至有某种程度的管教哈。你想要得，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想要得到监督的职位，我们的反应是吃饱饭没事干。其实我们最基本的反应是，我们根本没有人想要做监督。各位，你们当中有人想做信友堂牧师吗？有人，你们当中有人想被选上执事吗？你们当中想要成为妇女查经团契的主席吗？我猜不会太想做吧。就是如果好，你在这个团契里很热心，然后要请你来做这个团契的领导者，我猜第一个反应应该是，哎，你找别人嘛。好，然后推推推，然后请你祷告，到最后就是逼上梁山啊，终于做了。我不知道过去几届主席你们是怎么产生的，是你们有人在没有人请你做的时候，你主动跟主席讲，哎，下一次主席请我来做好不好？我很想做。哎，你们有人主动跟沈牧师讲说，沈牧师，我们要改选长职了，能不能提名我做执事啊？我好想做那个执事哦。哎呀，我觉得做执事真的非常好。各位，我怀疑我们当中有任何人有这种想法，就是我们不会很想去做这些，真的。我们最多你是一个好人，你会想这是一种牺牲奉献，但我的灵性还没有好到牺牲奉献，我不太想，我希望人家牺牲奉献来伺候我，我还不太想去牺牲奉献去伺候别人。不过经过被几年伺候以后，你也灵性长进啊，你也愿意付出。但总之这是一个辛苦的工作，大概你会这样觉得。那我们不太可能，起码在这个教会不太可能有说啊，你想要去做牧师的。但是呢，有可能是你的小孩想要做牧师。通常小孩想要做牧师，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就受到了强烈的家长的反对。在我所知道里面， 最反对小孩做牧师的人常常是做牧师的父母，因为一想到自己在教会里被欺负的情形，不可以不可以，或者是教会里的长老执事常常很反对自己的儿子女儿从事这一行，或者是跟这一行有什么关系。因为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有一个我认为不正确的想法，就是传道人或者在教会里服侍人是很辛苦的，是需要流泪的，是需要焚烧的，是需要受伤的，是需要付出的，然后付出还吃力不讨好。对啊，将来在天上有大赏赐，不过今生就不大好。好，我认为这样的想法可能有正确的部分，起码在华人教会里，我看可能在二三十年，在这种状况下，我觉得传道人地位都不会太高。我们信友堂是一个艺术，是一个异形的异哈，是一个艺术，是不是 art 哈、啊？是一个 art ODD 哈、啊，是一个 art， 不是一个 art。那么信友堂很尊重传道人，但一般华人教会，我想恐怕再过五十年，如果教会很兴旺的时候，再过五十年，可能传道人才会有一些比较被看重的地位，比较被尊重的地位。好像在十八世纪的英国，十八十九世纪英国，你记得那个金·奥斯汀的《Pride and Prejudice》《傲慢与偏见》里面，那个女儿能够嫁到一个牧师，哎呀，那实在是很有福气啊，就跟现在嫁到一个医生一样，因为收入很高，地位很高，房子也很大等等。好，我们不去谈那个，我们在讲到说华人教会大概不太容易。在当时罗马世界里面，传道人或者神职人应该地位也不太高，所以保罗讲的有这样一个背景。如果有人居然想要做这个工作，他是在羡慕一个很好的事情。这里那个羡慕哈，或者想要是很好的事情，但这不太容易被想到，大家不太觉得，所以保罗在强调这是可信的。那我们现在不讲现在社会的环境、教会的环境，我们再想想我们自己。我们再从再早一点来讲起，今天一般的人想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吗？不太多，就是我们也是不是受到很多打击，不会想要去做基督徒的。那也许有一天基督教又很丰富了，人很多了，也许有人也想要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就好像我们中国文人在有些时代很想要成为一个居士佛教徒，因为那是一个高雅的事情。你看嘛，什么苏东坡啊，这些人都有个居士的名号，因为那是高雅的。就像基督教如果有一天是像十九世纪的欧洲一样，其实那并不是好事，就是基督教是一个高雅上流社会人的身份啊，那当然很多人也想来了，因为这是一个身份。各位，这都是一个祸患，就是基督教的真实精神被否定了，而只有那些社会地位，我宁愿不要发生这样的事。但是有这个可能，在基督教不太被看重的时候，在成为基督徒或者成为教会负责人，甚至是一个羞辱，甚至很辛苦的时候，居然有人想要做这个，这是非常好的事。那我倒很希望我们当中很多人，不一定是你想要主动的要去做传道人，或者是说短宣队，或者是什么执事，或者你鼓励你老公，对不起，用这个字，竞选长老哈、我们当然不是竞选长老，我们不是活动长老，如果到那天也是很悲哀的哈、就我在说，我宁愿教会或教会的工作或基督徒身份是人家看不起的，没有人想要的，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，不是一个被人尊重的东西，而有人他想做。因为他如果想做，在这种情形下应该就不是有什么好处，应该就真的是上帝的爱感动你了。这有点像五十年前六十年前想要做共产党的大概都是真心的，因为那时候要做共产党就被枪毙会被杀，也许他就真的是存着一个理想的心去加入共产党。 那现在要加入共产党，大家都是要争名夺利啊，或者要将来升官发财方便一点，那可能就不是真实的了。嗯，至于现在想加入国民党、民进党的，那在就是在这个中间吧，哈，既不是恶心，也不是什么善心。那我们很希望在教会，不管是教会很丰富很好，你成为监督、成为长老、成为执事、成为团契的主席，是一件极其风光的事，以至于以后你的名片上面不仅是那个从他会的会长，不仅是国经什么什么妇联会的会长，不仅是 YMCA 的董事长，你是信友堂妇女茶经班茶水负责人。我的意思就是，哇，这是很荣幸，大家抢着要去做这个工作，结果还有很多人抢着打破头在报上登抗议广告啊什么这种，结果你家的那个农舍问题还被人家挖出来，为了让你不能当选。我们希望教会的任何一个工作是被尊重的，但是我们希望是在上帝的眼里被尊重。如果教会任何一个工作只不过成为这个世界被尊重的，人要得到世界的好处而来，那就很遗憾。那我们希望我们都能看得到，保罗说这是一个福气，你能看到服侍上帝是很有福气的。好，那他下面就讲了一下做监督的条件。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他第一句话就是无可指责。基督教是讲因信称义的，我尤其喜欢讲这个，我尤其强调这个，就我们并不是基督徒，并不是教会里面人，并不是一群世界上的优秀人士，你必须念过什么书，你必须会洋文，你必须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你才能进到这个高档的俱乐部，那个会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，你一般人进不来的。这个地方的店你一般人进不来的，要会员才可以进来的。华航的那个贵宾室不但是商务舱的贵宾室，是头等舱的贵宾室，商务舱的人也不能进来。教会绝对不应该有这个观念，我们应该是门开的，谁都来。事实上如果真的要有个条件，就是你必须是罪人，或者你必须承认你真是很烂，走投无路，你可以来，那很欢迎你来。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。这个基本并不是说我们喜欢招一些烂人，这重点是在讲说上帝是爱罪人的，不是我们，是上帝怜悯罪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这是很基本的。所以我们的条件，进入基督教的条件最简单，只要你承认你自己是烂的，而上帝白白让你进到一个最好的地方，那你就可以来。那另外有刚好相反的，你要在这个教会里面，你要做一个领导人，你要是最好的。那这个最好当然包括你的谦卑是要最好的，你必须无可指责。我也在讲一件事情，这个事情就教会信友堂对我是非常宽容，因为我常常大放厥词，跟教会制度不一样，像我说女人可以做牧师，信友堂长老都是假装没听见，要不然要制裁我的。各位，整个基督教有一件事情跟恐怕包括信友堂跟圣经讲的刚好相反。圣经讲的一个人要成为基督徒太简单了，对不起啊，不要上什么基要真理的课，什么都不要，你信就可以了。或者我们讲再具体一点，各位，我当然是赞成教会的做法，或者我支持教会做法，你千万不要拿我的话来反对教会哈，我一定是支持教会做法。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，照我的理解，照正统理解，一个人受洗是再简单不过的事，你信耶稣就可以受洗了，就聚会所示的啊，在街上你要不要信耶稣，信了来受洗，我什么都不懂，你信耶稣了吗，信了，好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不去继续解释这些为什么我们需要上课啊这些事情，我们就说在圣经讲信耶稣最简单的事，因为信耶稣是对罪人讲的，罪人什么良善的事都做不到，他只要信他就可以得到。但是我们今天 信耶稣是很困难的，今天你要成为基督徒是很困难，你要上十次的课，你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要观察什么，最后要拷问啊，嗯，不是提手旁的拷，没有提手旁的拷，然后要拷问，拷问到最后啊，可通过了，可以。像以前王明道他们的教会还要看你有没有十一奉献的，而且要有一段时间才可以做会友，这都有它的价值。但我不去讲这个，圣经上讲你信就可以受洗。圣经讲我们基督教有两个圣礼，一个是洗礼，一个是圣餐。我们洗礼要求很严格，要上过这些课，圣餐毫无要求。我们当中是基督就可以吃。有些教会呢，甚至为了不要造成麻烦，这句话也省了，以至于非基督也吃了。各位，照圣经，照基督教的传统，吃那个饼可是非常难的事，一般基督徒还不可以吃。我星期天有讲，你是戴罪之身，你是不可以吃的，你会吃喝自己的罪恶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在圣餐发下来的时候有资格吃，除非你先认罪悔改了。所以就在教会的传统里面，圣餐要求非常严格，免得吃喝自己的罪。包括在长老会，在以前了，美国就是还没有独立的时候，爱德华兹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布道家，他就是因为这件事被赶出教会了。就那个时候，美国的那个纽英格兰那边已经很松了，就哎呀，如果你每一个人要领圣餐的，要先，我忘记是不是要先登记，然后要考核，考察你是不是表现好了，最近有没有打老婆啊，或者什么什么，最近灵修情形怎么样？没有，你不可以受洗，你不可以领圣餐。这一次的圣餐你不可以领。那个时候领圣餐应该传统上是几乎每一个礼拜都有，甚至每个聚会都有，这是很重要。但是可以领的人需要被考核。那长老会又是都是婴儿洗的，所以每个人都受过洗，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领。但是你即使是一个，你是一个小孩子，绝不给你领圣餐的，因为你不知道那多神圣。好，这里有点像监督。进到上帝的家里非常容易，你要管理上帝的家，你要无可指责。这当然是相对的，我们不可能完全无可指责。但是这里你羡慕做这个吗？因为这里有尊贵和荣耀，甚至有金钱的报偿。如果有一天做监督的待遇是那么好，如果有一天像包括在英国做 bishop， 那待遇是那是贵族的身份了，已经是。你必须无可指责。无可指责的内容当然可以很丰富。第一个讲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这麻烦了啊。我讲到这里已经很麻烦，因为我又讲不完了。刚刚还讲重要的地方。各位，如果只做一个人的丈夫，意思是说你不可以讨小老婆，那这个标准太宽了。各位，你看信友堂有没有说我们要寻找牧师？这牧师的条件，第一个条件就是他不可以有小老婆。各位，你会写这个条件吗？你不会写嘛？我们信友堂聘牧条件可能是他会讲道，他神学院毕业，他有什么样的恩赐。你也不会写说他必须没有贪污过。各位，这么烂的条件你干嘛写上去？所以如果他的条件说监督好，做信友堂牧师条件是不可以有小老婆，废话嘛，做信友堂会友都不可以有小老婆，何况是做监督。所以这个如果这样解就太宽了。那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你一辈子只能有一次的婚姻，如果这样解又太严了。但是这个要求在教会历史上是有的，即便你的老婆是因为淫乱跑掉了，即便老婆是生病死了，即便你有最好的婚姻，当她死了以后你不可以有第二次的婚姻，这是做监督的基本条件。你说这太过分了， 就是刚两个条件，一个太松，一个太紧。那这两个可能都有它的历史原因，非常可能在提摩太那个时候的社会里面有小老婆的人很多，非常可能在提摩太的社会里，在他的教会，就是以弗所的教会，有很多人有妾，就跟其实不是太远了，100年前50、60年前满清的时候，民国初年的时候，都有很多人信了主，他有三妻四妾啊，这很普遍在我们中国环境里面。那可以，甚至有三妻四妾也可以到教会，也可以受洗，也可以是会友，但不可以做教会的管理者。那可能当时有这个情形，那也可能当时也对那个婚姻的想法，这是把耶稣的解释稍微可能扩大了一点，或者整个圣经解释，整个圣经在讲到说，好像婚姻有一个特点，那个特点就是只可能跟一个同伴从一而终，因为你只可能跟另外一个人，而且只有这个人成为一体，你的身体已经不可能再跟另外一个人成为一体了。我讲再直接一点，性关系只能跟一个人有，那个人死了以后，即使是死了，即使你们中间没有任何的罪恶，你也不可以跟第二个人，就可能有这种的性观念，以至于这样要求。不过我们讲最简单的意思就是，这个人的婚姻生活要很规矩，这样解释是最容易的。那这样解释也很恰当，就是不管在古在今任何一个时候，婚姻上面出问题的不理想的实在太多了。那当然这里就这些在用到这些时候，伦理上的事情我们都需要有弹性，所以有弹性就是我们把那个精神抓住，不是不可以有例外的。大概在近代教会里面最被尊重的也就是我们的院长了，我的前院长林道亮院长，非常德高望重，但是他做过3个富人的丈夫，第一个是被日本人打死灾难中，第二个是心脏病死，第三个是癌症先于他死。那么如果是这样，如果有这个条件，他不能在教会服侍了哈，所以我们不能那么死板。好，有节制、自守、端正、乐意接待远人。那个节制、自守、端正，那都是一个看起来不是太重要的美德，但是是一个美德，因为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表达：节制、自守、端正，就 self control。你要能控制你自己。我觉得这很伟大，这跟舍己是一样的。你像宋尚杰就没有这个条件，他不会节制，他那个发起脾气来，他那为主热心的时候，就是随时撕裂衣服的。这可能做布道家可以，这不能够做一个教会的牧者。教会牧者要能约束自己的情绪。一般我们在管理的时候也是需要这样。那不仅是这种比较刻苦型的，然后你要有一个很大宽大的心，乐意接待远人，这就是对，就是有一个善良大方的心。各位，这些我都没有，所以说赶鸭子上架，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会做这个工作，既不大方又不控制自己哈。然后下面也很重要一个是善于教导，这个善于教导不要把它只想成是讲道，我想是包括在协谈，就是私人谈话的时候，能够也权威的使用上帝的话。这个善于教导也不是口才的问题，也不是书念了很多的，因为在圣经里面，包括在这个时候讲到教导，一定都是把圣经、把耶稣的教训能够讲出来。而且不是讲道，不限于讲道，就是他是要一个能够用语言来指证人的人。好，下面这个两个又太奇怪了，不饮酒滋事，不打人。各位，什么时候信友堂的长老的条件是他不可以打人哦？这是废话嘛？哎，各位，你听过信友堂的任何条件说他不能常常吸毒？他不能常常逛妓院，就是这种条件太低了。 那是不是也是表示当时的环境里面，各位，这是基督教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也许真的跟五六十年前中国一样，信徒的这个层次是非常良莠不齐的。那么所以希望在幼当中选到一些良的，是有人是不饮酒滋事不打人的。那也有人说这个不打人是指着监督不能太，其实宋方杰就差不多是常常打人哦。因为宋方杰讲到很有能力，他又是那个很快，他的口音又很重，他我忘了是浙江哪里人，口音很重，那翻译的人稍稍没有跟上，他就一脚把他踢到台底下去的，他是这样子的。当然后来都要道歉了哈，他是很激情一个人哈，是不是一看不顺眼就打哈，所以等一下手机一响我就冲下去掐，不可以，不可以鼓掌的，没有没有，各位现在赶快手机响一下，冲淡一下气氛哈。好，温和不增进不，那个这些我们可以分析了，但是不分析了哈。不增进其实是一个，说起来我们中国人恐怕每一个人都还是有点增进，我们不争的是只是我们看不上眼，跟我们有关的我们是真的很厉害了，这些我都觉得还是舍己的部分哈。你需要争，争是为主争，不是为自己的面子。不贪财，这说起来也很简单，但是这个在你贫穷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，在你富裕的时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。贫穷的时候你可能更贪财，我觉得乞丐不会比富翁更不贪财，可能更贪财，因为他对钱的重要性更知道。那以后贪财可能不是为了生计，可能是为了身份，你要达到那个百亿富翁的那个身价的时候，各位，那就跟我们很喜欢用我们的装饰来表达我们身份的时候，这很难避免啊，也不一定都是坏。那但是一个教会的领袖因为有太多的引诱和攻击了，我必须这样说，一个牧师的工作是这么重要，我会这样说，我会说比什么都重要，比总统重要，即使他的教会里只有十个人，总统是一个国家的总统，他太重要，他做的是永远的灵魂的工作，所以这个工作魔鬼是攻击的，你不要给任何一个他的机会。一般人比如说一个艺术家，最伟大的艺术家他风流一点没有关系，或者是起码社会上可以接受，一个将军，他喜欢喝酒，像格兰特将军喜欢喝酒，甚至会贪污，都没有关系，你要打仗能打赢就好了。但一个牧师，严格的说，真的，你不要有任何的缺点。不是说我们要做圣人，而这是一个非常被魔鬼恨恶的工作，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攻击你。钱财是一个因素。第四节也是啊，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啊，人若不能管理自己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这恐怕也，我们不是恐怕，我相信不是绝对的。我们很多的牧师传道人长子，我们的家庭并不是很好，这也不是他故意，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说不是他的错，实在是甚至是我们需要同情他，可能是有这样的情形。那我们在圣经里更是看到一个爱主的父母儿女不一定很好的，大卫的儿女一个都不像样，相反的，不好的父母可能儿女很好，大卫的父母并不是很好。就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逻辑推得太严格，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大概。所以各位大可不必为我们的家庭的困难而觉得不能服侍上帝。对了，我们小心不留破口，但是如果神真的选召了你，也不要让这个成为一个攻击。我听过很多了，我的学生他的小孩不好，他或者说有人他的妻子不是很好的见证，他常常觉得是一个破口，是一个亏损，是一个遗憾。各位不要这样想，你要记得一件事，还是因信称义，你对上帝的任何服侍不是因为你够优秀才能服侍，你不是因为把小孩管教好了你才能在台上讲你们要好好管教儿女， 那都是一种叫我们骄傲的。神有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刺激，你在讲你要忠于你妻子的道的时候，你可能自己犯过淫乱，但是你还是要讲，因为不是你在讲，是上帝呼召你在讲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尽量避免这种破口就是了，免得自己是很难过哈。好，第六节，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上面是一个魔鬼的刑罚，下面是魔鬼的网罗哈。教外有好名声，这些也不是绝对的。那保罗、耶稣、摩西到处都被毁谤，我们能说什么呢？但是我们如果可能有一个好名声，还是好一点，省得一些麻烦，这都是相对的。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，监督不管在这个世界基督教的领袖被人怎么看，尤其在美国这几年那个大牧市场出了一些问题，总统也出了一些问题，也很遗憾啊。我不知道台湾的民调哈，最值得信赖的是哪些人？那我记得以前的民调里面最值得信赖的，大概这几十个世纪都不会变的，最值得信赖可能是农夫。我们通常都有这样的印象，农人嘛，比较老实嘛。那最不值得信赖的常常是政客。那么现在呢，有的时候牧师啊、律师啊、银行家也都是在排行榜里面，这是很遗憾的，最不值得信赖的。那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，因为各位你要知道，我们传的信息是要人百分之百信的。但是也许这也是上帝的智慧吧。如果不是我们的错，我们真是一个诚恳真实的人，我们在传扬信息的时候，人家觉得我们是骗子，人家觉得我们是疯子，那也 so be it。 只是我们希望我们是有好名声，而这个好名声，如果真的外面有好名声，里面尊重的时候，这里就的确有这件事情了，就是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，因为这是一个引诱。我这个人很常常是破格的啊，就不喜欢守那个规矩。那我没有参加教会的行政，但有的时候也会听一下同工的一些讲法。那像这一次的这个是执事的这些人选哈，我在参加会议的时候也听到说啊，提谁，但有人也会有意见，他来信友堂年日太短了，我一听就有点火大，是吗？我们这是在排行论资啊，我们不但是要你要做在信友堂，你要时间久一点，意思就是你奉献要够多，你要服侍很多才行。那我们哪有这么麻烦？在西方社会，一个好的公司破格用这个人，十几岁、二十几岁，他有才能就让他做 CEO， 干嘛还要等排队排那么久？哎，各位，我是夸大的讲，因为我们可能会这样想。人的制度包括神规定的人制度都一定会有他流弊，不是神有流弊，而是人有流弊。但是我们对这些制度能够尊重是好，我现在越来越能体会这一点，并不是我们在磨人啊或者怎么样，而的确是属灵的成长固然靠着圣灵可以有的时候突飞猛进很快，但是还是有很多时候是需要时间来练成的。因为这里有权力和荣耀，权力荣耀没有比较坚厚的属灵基础是会让你腐败的，所以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，你需要有够多的灵性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第八节以后的哈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一口两舌，不好喝酒，不贪不义之财，要存清洁的良心，固守真道的奥秘。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，若没有可责之处，然后叫他们做执事。好，执事我们姑且这样说，地位就比监督要低一些哈。那执事呢也是一样，那个我想原则上都差不多了。 那不一口两舌，还有固守真道的奥秘，跟那个善于教导是有关系的。不一口两舌啊，并不是只是说不要说闲话，虽然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教会里面那个闲言闲语常常是最伤人的，不一定是有恶意，有的时候就是不智慧的讲出来了，或者不智慧的传了，或者甚至有的时候是不智慧的时候听了，那个是会引起很多问题。因为教会实在是一个爱的团体，是一个最宝贵的团体，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存到永远的团体。教会就是神的国的一部分，所以魔鬼是一直要破坏要败坏的。那败坏我们建立常常就是用言语，用祷告，用关怀，用上帝的话，因此破坏也常常在这其中。在祷告中关怀中不一定是恶意，就很小心。所以那个不一口两舌，不随便传话，勒住舌头是重要的。但是正面的还是说你要能够把上帝的话讲出来，包括那个固守真道的奥秘。那个奥秘在第十六节也讲，保罗其实喜欢用这个字，在以弗所书常常出现，大灾近前的奥秘。奥秘我们今天不去讲它了，简单说一下，就是奥秘就是可以说就是福音，也可以说就是真理，也可以说就是上帝整个救人的这个计划和过程。用奥秘来讲，就是说这实在是我们人的脑袋想不到的事情，上帝怎么会让他的儿子来我们最死了复活了来这样救我们，这是想不到的事情。所以我们需要明白，我们需要体会，然后我们需要固守，因为魔鬼不断的要败坏这个奥秘，要让这个真理，福音的真理改变。所以我们做执事的不是只是说我们能够定期打电话，我们能先来排椅子，我们能先把这些文书工作做得好，计划书都买好，弟兄姐妹所需要我们先做好，还是有一个要固守真道的奥秘。我们要把关，让教会所讲的不能够有偏差。好，他特别讲到女执事哈，这应该是女执事。那这女执事，他讲女执事，我想也是，就是实在教会里面的姐妹是比较多，热心服务的也比较多，所以也是有端庄，也是在说话的事上要小心，要节制。那要管理自己的儿女，好好管理，这同样不是绝对的，因为的确很多情形，就在圣经里，新约旧约，属灵家庭的人，父母儿女不一定好，而这个错不，很多时候根本完全不在父母，这就是一个痛苦。那么，但是我们也尽量在这上面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最后哈，就是保罗讲到教会，整个教会哈。那个是上帝的家，十五节的最后一句话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我们通常会讲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圣经，这个没有错，但圣经的传扬、认识、教导都是借着教会，所以我教会还是要看重这个。今天我晚一点来，就是有一对夫妻在跟我谈话就是谈到宣教的事工的事情，那问我的看法，尤其到了弱小地区我们应该怎么做。我说你到弱小地区，你去，你一定会看到那里人什么都需要，需要教育，教育要改善，需要医疗，医疗要改善，需要衣服，需要饮食，那些人都随时可能死，那些人需要好的教育制度，好的政治经济改善。你一去你就可以栽到一个泥潭里，你要尽量的来做，因为那些人都在饿肚子，都要快要死了。我说但是如果是教会的工作，你要记得你要传福音给他。我说一句残忍的话，他饿死是小事，他没有信耶稣下地狱是大事。我说我讲这话是被骂死了，我可是耶稣是这样，我们不是不医病，不是不赶鬼，不是不做这些事，耶稣也做，但你在福音书里，特别在马可福音书你看到，当这些人一多起来的时候，耶稣就散开了，他不要让人把传福音传扬耶稣这么重要的事 被其他看来更重要的事取代，起码我是这样看。我们奥秘是传讲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的事。我们在传耶稣，教会不再传耶稣就不是教会了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热心儿童的工作你可以做，你可以到 CCF 那里工作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医生，你要做一个医生很好，你到很多的医院去都可以，你要办教育也可以。但是如果是教会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固守传扬真道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求主恩待我们，求主让我们有真实的爱，包括我们在言语和行为上。但是最好的行为，最好的言语，是让人活出基督，认识基督。求主让我们肯定这一点，帮助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